愿上帝的平安与恩典常常与弟兄姊妹同在。非常感谢主，让我今天早上有这么好的恩典，与大家一同来到聚会，并且能够有机会一同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今天的讲题就是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相信大家在过去这两个礼拜都跟美国的公民、市民跟群众一同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的这个日子。我就在庆祝的当中，这些的经文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的里头，我再念给大家听。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这句话的确是非常的准确的描写。我们想到当我们庆祝美国的国庆的活动的时候，就想起了美国开国的先贤，他们立国当中就是以圣经为这个立国的标准。我们看见在美国所有一切的重要的文献的里头，尤其在他的独立宣言当中，我们发现到在其中56位的独立宣言签署的人，其中有52位都是公开承认他们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在整个这个国家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些的先贤们他们的信仰怎么样帮助了这个国家在未来的日子，来到今天250年的当中，我们看到的神特别的恩典在其中。我们发觉到在所有美国的这个建国的文献的里头，联邦的条例跟宪法跟人权的法案，大多数都是那些基督徒以圣经为本来到去建立起来来书写下来的。我们看见的在美国的独立宣言的里头，这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告诉我们说，人受造平等，造物主赋予人类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等等不容获取的权利，皆明之真理。就给我们看到了这一切都是从圣经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国家当它建立的时候是在圣经的真理的里头。而且在美国建国当中，我们看到有三大的基本的那个信条告诉我们说，一是有一个造物主，人乃是神所创造的，神建立这个绝对的道德的思想。因此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国家是按照这个圣经里头的信息来到立定，给我们美国在美国生活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人权，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住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去维护我们的人权。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的生命权、自由权跟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选择信仰的那个权利。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何等的宝贝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发觉到在这个一本书叫American God and Country 的里头，他告诉我们说，在这些签署独立宣言的每一个人，他们的信仰的背景都是在基督教的大学的里头去完成他们的学业，然后在这个国家的里头为国家服务。 然后来到这个独立宣言的时候，他们就着重的将这个圣经的真理放在里头。我们发觉到在我们美国生活的当中，最令我们使到我们感觉到有这种的幸福感是什么呢？请你拿出你的腰包，拿出你的钱来再看看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在这个钞票的当中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后面他有一句话说 In God we trust。 我想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种的话语在他的钞票的里头，就让我们看见的这国家他们的建立是常常建基在这个诗篇三十三篇第十二节的里头。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再去追溯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1955年七月十一号的时候，美国的国会就正式的通过将这个 In God we trust 这四个字印在所有的钞票的里头，就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这个国家的确在那个段的时间的里头，他们坚信这个国家是在上帝的恩典跟保守之下来到去建立的。特别当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南北战争的时候，在1861年在宾州的佛德，也是那个牧师，他首先建议在这个钞票里头印这个 In God we trust 这个字。我们就发觉到了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我们每一次使用这个钞票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一件的事情是什么呢？原来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这个圣经的真理的底下。那我们好好的凭着我们研究圣经，在圣经里头所知道的这种亮光来到去支持我们，来到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到做一个指标。因此为什么教会会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都用一点点的时间以我们自己灵修的生活安静在主的面前念这个圣经，将你在圣经领受的教导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指导，然后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放在上帝的手当中，让他来到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你会发觉到当美国的总统就职的时候，他们就会将他的手放在圣经的里头，然后最后他说愿神帮助我们。当每一次我看见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说这句话的当中，就让我们看到神必定会在这个国家的里头彰显他自己的恩典。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也发觉到在过去的历史的当中，基督信仰成为了我们教育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承认在过去美国的历史的里头有126间的大学，早期当中有126间的大学，其中123间的大学是由教会来到去主办，譬如说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这些的学校，在早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由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教会里头的那个组织来到去建立这些大学的。当然我们承认在时代的过去跟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我们看到了这些大学到目前为止有一些的变更， 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忘记，当这些大学开始的时候，是由教会来到去组织，来到去办理。难怪在过去的历史的里头，在这个教会的大学的里头，产生了那么多的特别的一些的领袖来到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也发觉到，在过去的日子，无论是国家的层面跟州的层面，我们都看到这些的像这些的富人，我们所说的公仆，就是在基督信仰的里头来到去过他们的生活，来到用这种的背景来到去治理这个的国家。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在1952年曾经他们立了一个的法律，也是今天仍然坚持的，就是每年的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四，每年的第一个，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四，成为了这个美国全国的祷告日，他们称为 National Day of Prayer。我们当时就知道是由杜鲁门总统来到签署这个的法律，然后呢，我们发觉到在每一年的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四，整个国家就在这个全国祷告日子当中，为这个国家来到去祷告。我不晓得过去在汽水旁的教会的里头有没有参与这个的活动，但我在西南华人进行牧会的时候，我也是特别召集的，在那天召集了我们的同工一同为这个国家的前面的路程跟执政的有关的人士为他们祷告，求主给他们有智慧，从圣经的当中带给他们有力量去带领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州的事务。所以我们就发觉到祷告一直是这个国家的那个强大的力量。作为基督徒，你跟我必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见这些的事情的那个结果。如果你留心去看的话，你会发觉到神在过去跟现在的这250年的里头，成为的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强国。那你会发觉到，哎，梁牧师你说的好像很对，但是如果你再看看现实的这个社会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是什么呢？我们会发觉到今天这个国家，当我们能够很客观的去理解去认识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允许了世俗主义的这种的立足。这个世俗主义跟以圣经立国的态度是完全一个对立的一个思想。我们会发觉到以圣经立国是用圣经的真理来到去治理这个国家，但是这个世俗主义呢，就是以一个无神主义，是一个怀疑的主义，一个人文的主义去治理这个国家。他们感觉到不应该建基在这个神的立场上来他去管理这个国家。你知道你会发觉到，就因为这样的缘故，美国在过去的时间开始是用圣经立国，但是因着这些的政治家、政治的活动者，他们将世俗的观念带黑进了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这个国家好像面对了好像洪水一般的来到在这个国家来到去产生。弟兄姐妹，或许你没有留意到，或许你也会知道，当这个世俗主义的爪牙进到美国的学校，你会发觉到进到了政府的机构，进到了传媒等等， 以前那坚固的那个桥梁就被打坏了。弟兄姐妹，在1961年，美国国会曾经决定了将世俗人文主义定为一个的宗教，又因为这样的缘故，就给魔鬼撒旦留了一个地步。为什么呢？他们感觉到应该要政治跟宗教能够分开来到祭司里，就是因为这个决定，就将整个美国现在今天这个环境。那我告诉你，按照我去探讨的时候，一些的资料上告诉我们说，1962年法院通过了禁止公立学校祷告，1963年禁止学校教导圣经，1968年如果学校不教这个进化论的时候，就是违反宪法。1973年法院裁定婴儿未出母胎的时候他不是人，所以堕胎变成了一个合法化。你看到了那个严重性吗？1980年通过了学校不能够将十诫 Ten Commandments 放在学校这个显著的地方。1982年判定如果不教这个进化论的时候是违反宪法。1997年定为无神论是一个合法的宗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一切的记载的时候，我们是在看见了美国开始步进了一个非常让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国家。那我们怎样去思想呢？我们怎样去面对呢？等一下我们来到去看看。我们更糟糕的会发觉到，过去在美国做总统的大多数，可以说90%都是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天主教徒。但自从奥巴马成为了这个美国的黑人的总统之后，我们会发觉到在2009年因着他不愿意得罪其他宗教的人，他拒绝参加全国的祈祷会。我们刚才不是说在杜罗门开始的时候全国的祷告会是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四，奥巴马这位的黑人总统他说我不想得罪其他的宗教信仰者，所以拒绝主持跟参加这个全国的祷告会，而且他也正式宣布说美国不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各位弟兄姐妹，他不单是如此，更可怕的，他在他在任的时候那几年，在白宫大力的宣传穆斯林的祷告日，接待同性恋分子跟无神论的联盟的工作者，在白宫里头进行他们的活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觉到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更加进入了这个世俗化。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如果你再回顾过去他担任总统的时候，他就提供给13岁以上的女生避孕药，然后宣布 所有的这个公司提供这个避孕药给他们的资源。后来我们了解基督教的一些的同工跟天主教的一些同工将这件事情告上了法院，来到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就发觉到了因着他的统治，使到这个基督徒在整个美国的生活的里头被排斥过来，这个事实我们感觉到非常难过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也明白到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我们会归罪在他的身上，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你跟我，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一件的事情，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太过不留意，我们太过软弱，甚至我们可以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太过沉默，没有任何的反应。按照 George Barna 这本书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美国这些年间，基督徒的人数的流失已经开始慢慢的减低，每一年都在减低下来。同时的我们也了解，因为拜登总统过去他的政策让许多的移民进来，合法的跟不合法的，他们进来也同时将他们的信仰带进了这个国家。各位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在礼拜五在纽约的时候，礼拜五中午的时间，这些纽约的北教徒，特别我们现在纽约的这个市长是一个回教徒，他允许这些回教徒在礼拜五中午在纽约的大街全体他们回教徒跪下来祷告。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是什么的呢？弟兄姐妹，我在 ChatGPT 的时候，我去找到的一些资料，他这么告诉我说，他说目前在美国回教徒大概有350万到450万的回教徒，占全人口我们说只是1%，但是你却会发觉到在整个美国这个回教寺庙已经达到了2700间，尤其在 Houston 跟 Detroit 底特律这两个城市是回家族集中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这些的回家族在这两个州的里头呢？就是因为这些的中东的移民、南亚的移民、非洲的移民，他们进到了美国，以直到我们会发觉到这些的异教的信仰者他在美国开始生根结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必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你跟我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要张开我们的眼睛去看看我们这个世代，要看看我们整个的社区的那个发展是怎么样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注意到这个世界是需要你跟我去留心去关心，能够重新将美国建造在圣经的基础的地方。当然我们也承认在美国目前的经济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好， 我们会发觉到我们在经济的事情上有很大的这个缺口，是需要你跟我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去留意去关心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危机，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虽然我们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能够在很小的事情上能够去帮助的时候，就能够慢慢的去改变我们经济的危机。很可惜你会发觉到在美国的老百姓现在已经有一种这样的观念，是什么呢？我向政府领取这个好处，而不愿意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来到去努力。按照他们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在美国大概有 37.28%、请你听哦，37.28% 的人他不愿意去工作，而求州跟政府给他们有这个经济上的帮助。我们真会发觉到这种的情况不是越来越少，而且是越来越多发生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华人的基督徒，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庆祝这个国家25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责任。梁牧师这么说，是因为你已经特别来到这里生活，或者你已经移民来到这个地方，或者你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公民。我在41年前因着工作的缘故，我被邀请来到 Houston， 我在 Houston 住了41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美国的公民。我发觉到我必须要帮助我这个国家能够从恶劣的环境的里头慢慢的去改变，虽然我不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却能够做一些我可以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当我还在任，现在我已经退休了18年了，在我还在任当牧师的时候，我就组织了一个组织在休斯顿，叫做足裔传道人反罪恶的委员会 Ethnic Against Crime 的一个 committee， 得到了休斯顿的这个警察局的许可。我们常常跟他们有来往，常常聆听他的报告，能够知道整个休斯顿这个情况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神之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怎么样寻求一个美好的生活，能够帮助这个社区在罪恶的事情上能够减少那个的情况。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所以我们必须帮助我自己跟我的家庭跟我的社区跟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回归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所以在历代之下第7章13到14节的里头，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离弃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亲爱的清水旁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必须重新去祷告， 寻求耶和华的面，让神帮助我们离开一切错误的事情，直到上帝能够赦免我，赦免你，也抑制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弟兄姐妹，一个国家的回归必须回到真神那边去，一定要回到耶和华的上帝那边去。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你跟我都是上帝的子民，就让我们回到上帝的国度的当中。我们必须要履行我们基督徒的公民的责任。那到底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公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到回归我们这个社会呢？当然我们没有权去批评别人所做的事情，除非我们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关心社会的事，扮演我们自己的那个角色，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社区上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见证，也能够成为一个孝树，能够在这个社会的里头能够发扬出去。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服侍我们的家人，服侍我们的教会，更加的要去好好的去服侍我们的社会。那我们怎样可以好好的去服侍我们的社会呢？我想既然你跟我已经移民来到这个地方，你也选择留在这个地方，在未来的 生命当中留在这个地方来到生活，就求主给我们有这种的看见，能够参与公民的滋润。其实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教导，特别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到22节的里头，圣经他怎么说呢？他说当时法利赛人出来要商议怎么样去找着耶稣的话来到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从西律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的可以不可以。你看到当时耶稣的门徒也碰见了这个问题，那些不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些的老百姓直接的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你会发现到在福音书的第22章马太福音22章的18节的里头，你看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要试探我呢？拿一个善税的钱给我看。他们于是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该杀的物就当归该杀，神的物就当归给神。这可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22节的当中，他说他们听见了就稀奇，就离开了耶稣。你看到耶稣的这个回答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教导，谈到纳税的事情。 他们想借着这个问题来陷害耶稣，来抓拿耶稣。但是耶稣却有上帝给他的智慧，他说该杀的东西应该给回该杀，上帝的东西应该还给上帝。弟兄姐妹，当你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去思想到底他给我们一些怎样的教导呢？耶稣在这里这就他讲的对话当中，就让我们看见的承认人对君王他有那个责任，同样的人对上帝也有他的责任，两点不是对立的。保罗在他写给罗马的教会的罗马书的里头，也给我们看到了基督徒怎么样在国家的关系上显明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国家是上帝所设立的，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有责任去服从国家的什么那个的命令跟他的宪法，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能够在世上能够为耶稣做盐做官的那个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正是看到我们在庆祝国庆，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我们想到你跟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显示出我们不单是爱上帝爱耶稣爱教会，同样的我们也当爱这个国家。是因为神借着你的祷告你来到这个地方，而且因为你的家庭的缘故来到这个地方，既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在我们公民的责任上来到去讨耶稣基督的喜悦。我们怎么可以做呢？我可以建议几方面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一下。第一，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的里头他怎么样说呢？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事，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喜悦。亲爱的弟兄姐妹，代祷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总统，为我们这个国家所有责他的人员去祷告，这在神的面前是个蒙悦纳的。我不晓得你对川普而且特朗普的意见如何，这不是我要所关心的，你的意见不是我所关心的，但是我想请问你，在你每一天的祷告当中，有没有好好的为我们的总统来到祷告？他做得好，我们为他感谢主；如果他做得不好，我们就要求主帮助他纠正他治国的方策略吧。我常常对我的弟兄姐妹说，我不认识特朗普，我只是在新闻看过他，他是我的家人。那怎么说呢？就是我常常为他祷告，他的政见我未必会全部的同意，好的我为他感谢主，不好的在我祷告当中我求主帮助他能够改变他治国的策略。求主也让你能够有这种代祷的精神，我们要为我们的君王和一些在位的者来到祷告。 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那个期望。当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第二，我觉得我们必须个人参政。我意思个人参政，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竞选做这个区、这个列席体、这个市议员，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有神给你这个看见，你去参加，我为你祷告，你告诉我，我为你祷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尽上你的公民的责任，来到以一个公民的责任去选出你认为适当代表你去治理这个城市的公仆。我们常常会批评我们的官员做得不好，到底是谁选出来的呢？是你啊，是我。你说我都不是选民，我怎么有机会选？那就是因为你不是选民，因为你没有登记成为选民嘛。所以我自从加入了成为美国的公民之后，我就马上去注册成为一个选民。所以每一次选举的时候，我就去选举。如果你有我的 Facebook， 你一定会看到选举的那段期间，我已经将一个 vote 那个标志放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为什么？因为我要尽我的责任去选出我认为可以代表我去治理的人来这治理我所住的那个地区。求主给我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第三，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群体，也应该担任成为一个监察的角色。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社会里头的一些的态度，一些的立场，表示出我们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如果在我们的社区里头有一些不应当有的事情，我们就需要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记得那一年当我仍然在以前的教会西南华人精神会牧会的时候，有一间的菲律宾的教会，他要在这个 Stafford 盖礼拜堂，然后呢 Stafford 政府不许可他在那个斯坦福 Stafford City of Stafford 盖礼拜堂。所以我就组织了一个讨论会，请官员来。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盖了礼拜堂，我们的税收就减低了。我说你没有想到，当盖好礼拜堂之后，这些基督徒就来到这个教会聚会，聚会完了在这里吃饭，在这里买东西，你不是有税收吗？看到了没有？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怎么样，尽我们公民的责任去表达我们的意见，让我们能够去让政府的官员能够知道，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教会是免税，政府损失了，但是你没想到当他们来聚会的时候，来吃饭，聚会完了之后吃饭，来这些购物还有做其他的事情，你就在那个税收的里头，你也有进税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地区的里头，当我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当中，我们就必须能够好好的能够怎么样，能够为这个社区来到发声，大家去尽上我们应该可以尽的责任，来到去影响我们这个地区的政府管理这个地区。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爱来到去怎么样，来去帮助我们的社区，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的帮助。我记得在 Houston 曾经过去有几次的大水灾、风灾，我就建议我的教会，我所牧养的教会， 打开我们礼拜堂，特别在我们教育中心的里头，让这些受到灾水灾影响的居民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休息，能够有安身的地方给他们住一段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尽力基督徒爱他们，为他们设想，然后去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来到去什么，来到体会到耶稣的爱，让他们能够明白。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以神为国的这个国家，我们以这个国家的国民好好的能够为耶稣基督按照圣经的教导，能够爱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社区的里头成为光，成为盐，来到荣耀是成。这是你跟我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当尽的这个责任，能够成为耶稣所说的光盐的作用，能够帮助人能够信靠我们的主。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在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路程当中，在这些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居住在美国，而且能够与这里的老百姓一同庆祝建国250年的那个活动。特别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早上能够想到诗篇里头所给我们的教导，以神为国的义，并蒙上帝的恩典。求主让我们也成为这个国的国民市民的时候，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来到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帮助这个国家回归上帝，谦卑我们自己与神同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